感谢主啊，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这个但以理书的共读啊。已过的三个礼拜呢，我们一章一章的来把这十二章啊都已经读过了。那读过之后啊，我不知道你的印象如何啊。我不论如何呀、啊，这个但以理书中特别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呢，他所看见的异象是非常的超特的。他这个预言，特别是对于这个人类政权，对于这个四大帝国，还有这个帝国中的征战。那些细节的描绘啊、几乎都像读历史一样，所以甚至有人都怀疑这个到底是不是在这之前发生的。那事实是呢，是在这历史发生之前都已经写成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可以说90%以上的但以理书中的预言呢都已经应验了啊。那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，就是神的话，这本圣经啊，是可信的，是可靠的。那些啊还没有应验的，还正在应验的那些东西呢，至终都会应验的。特别是在这个时代的终结，这个末期的时候啊、将要出现的敌基督，将要出现的时王，将要出现的这个那个邪恶败坏的人物，在这个他所做的邪恶的事，以及他所遭受的毁灭啊，都会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实在说来，对但以理啊，他的意象啊是非常的印象深刻。那么对于但以理这个人呢，也是印象的深刻。所以呢。但是啊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读了但以理书，你只是看见了这些啊四个兽啊、大人像啊、这个南王北王啊、这个打来打去啊，那可能对你还没太大益处。那么但以理书它最重要的启示啊，是向我们启示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读圣经啊，可不能忽略一件事，就是要从圣经啊读出基督。当然，我们知道新约啊，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，它第一个人的第一个名字和最后一个名字啊。就是基督。所以呢，我们说新约这个基督呢，是新约圣经的主题，也是新约圣经的中心。其实呢，基督也是旧约圣经的主题，也是旧约圣经的中心。不过旧约呢，不是用名言，乃是用预言，用预表的方式向我们启示基督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一讲总结的来看，我们要看一看但以理书向我们预言、向我们启示的基督，然后呢，叫我们对这位基督有更多的认识，有更多的珍赏。那么前面我们略微都提到了，在但以理书啊，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五个方面，有五个方面的启示。我先简单的讲一遍，然后呢，大家有个印象，然后我们再详细的进入这五个方面的启示。那么第一个方面呢，就是基督的钉十字架，在第9章26节说，过了62个期啊，弥赛亚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那这个是明显的。旧约最明显的话，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剪除他的钉十字架，这是在第一方面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就是在第7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在复活升天里啊，驾着天云而来，在神的面前在父的宝座前得着权柄和国度。那这个呢，我们也看得很清楚，第7章就是基督在升天里得着权柄和国度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基督第二次的显现。第二次的显现呢，这个在第2章我们看那个大人像的异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那个很清楚就是指的基督。因为基督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给我们看见，他这一块石头是神所雕琢的，不是人手所雕琢的。是在哪里雕琢的呢？是在十字架上被雕琢，在十字架上他被雕琢，结果呢，一日之内人类的罪孽都除掉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被雕琢，这一块石头啊，从山而出啊，打在那个大人像上，大人像打在他的脚上，脚趾头上，结果呢，大人像从脚到头全部打碎压毁，然后呢，薄散如糠饼，再无可见之处。然后那块石头呢，就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，充满天下。这就是基督的第三方面的启示，在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他的再来，他再来要设立他的国度的一面。那么第四方面的启示呢，就是在他再来之前，在这段时间，他的选民、他的子民受苦的时候，在受逼迫的时候，在痛苦苦难的环境中，他与他受苦的选民同在。那这是在第3章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拜兽，拒绝拜那个偶像，就是尼布甲尼撒所立的那个金像，他们就被扔在火烧的窑中。结果呢，在那里3个人被扔进去，尼布甲尼撒看见第4个人，那第4个人呢是神子，那是谁？就是基督，就是基督啊，与他受苦的选民同在。这是第四方面。那么第5方面呢， 就是这个在第十章我们看见丹以理祷告二十一天的时候，基督向他启示出来啊，显现出来是为超越的基督，给他来珍赏，成为他的加强、鼓励、盼望和坚固。所以这就是五个方面：基督的钉十字架，基督升天得着权柄和国度，基督的再来，基督与他受苦的同伴同在，受苦的子民同在，还有基督的超越。所以呢，弟兄姊妹，我盼望你读了单一的书啊，你别的可能忘掉了，四个兽忘掉了，大人像忘掉了，敌基督忘掉了，但是你记得基督的五个方面，那你这一段卷书啊就没白读了。那这卷书，我们读这卷书的目的也是要认识基督，珍赏基督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先来再来回头来看呢，把这五个方面呢再详细的看一下。第一方面就是基督的钉死啊，九章二十六节，过了六十二个七，弥赛亚必被剪除，一无所有。这个讲得很消极，好像被剪除一无所有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弥赛亚的钉十字架是一件重大的事，在整本圣经中是一件重大的事，是一个正面的事，不是一个消极的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如果我们读了新约，把整个圣经读完，你就晓得基督的十字架是整个宇宙历史的一个界碑，是一个重大的界碑，把这个历史啊分成前面和后面。前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旧造。后面是什么呢？就开始了新造。哎，旧造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一个创造。神的创造因着撒旦的败坏，因着罪的进入，这个整个神的创造啊变成了旧造，被罪污染了啊，污染了，不纯了，破了，这个堕落了，败坏了。这个就是神的整个旧造，特别是受造的人，然后也包括神的万物，神造的万物都变成了一个旧造。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这件事，如果你有全本圣经的眼光，他把整个宇宙中消极的事都了结了，罪的问题解决了，神的旧造了结了，这个肉体了结了，魔鬼撒旦了结了，人与人之间的规条了结了，所以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不得了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了结旧造，清理整个宇宙。所以呢，可以说这个界碑，在这个界碑之前是旧造，整个旧宇宙描绘的就是旧造，神的一个旧造。那么基督的死呢，借着他的死把旧造了结，清理这个宇宙，把消极的事都除掉了，然后他在复活里，复活里产生了新造，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这个赐生命的灵进到你里面，进到他里面，进到我里面，重生我们，点活我们，开始一个新的创造。这个新创造就是新造，那个新创造啊，跟旧创造不一样的，旧创造是神的一个造物被罪污染的，新创造啊是神的一个创造加上神自己进来了，所以神的新造啊是由神的成分加进来的，是神跟人调和产生的。所以这个新造其实就是教会，其实就是神在啊，基督啊在他点活了一部分人，重生了一部分人，叫这一部分人呢、啊、成为神的儿子，成为神的儿女，然后呢，然后把这些神的儿女呢又建造在一起，成为基督的身体。那这个基督的身体至终就要成为基督的心腹，这个就是神的新创造，这个叫做新造。所以基督借着死和复活了结旧造，清理宇宙，开始一个新造，开始一个新创造，至终将将来的永，在将来的永世里，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新造的一个极大城，神新造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是新造的一个容器，在这新造的里面，新造的容器的里面有一个新创造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而新创造，我再说，跟旧创造不一样的，跟旧造不一样的，旧造里面没有神，旧造堕落之后反而有罪，反而有撒旦，新创造里有神，神跟神的造物调和在一起啊，就成了新造。所以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是一件重大不得了的事。所以这就是基督在单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基督启示的第一方面，就是他的钉十字架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第二方面。那么第二方面呢，他死了之后复活了，复活之后呢，我们知道在我们刚刚读到这个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基督呢驾着云升了天，他的升天，他的升天是驾云升天的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看呢，在单以理书的 在单一书的第七章，我们看见呢十三节，第七章的十三节、十四节，我们看见呢这个基督在升天里得着荣耀、权柄和国度。十三节、十四节，他说：“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。”你看这是不是橄榄山上驾云升天的这位基督啊？然后来到哪里呢？来到那亘古常在的那里。所以在单一里啊描述神的时候啊，他常常说亘古常在的，永远长存的一位，亘古常在的一位，他被领进他面前，然后权柄、荣耀、国度都给了他。哦，这是基督在权柄得着荣耀，得着国度。哦，权柄、荣耀、国度都给了他，是各族、各国、各方言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毁坏。所以这个主耶稣自己也讲得很清楚，在马太福音28章，他说：“您做我的门徒。”所以我们看见德国回来要跟他的奴仆算账。所以今年我们看见基督到远方去，到哪叫诸天之上去？到哪里去？到父那里去。得是他已经得着荣耀、国度、权柄、荣耀都已经给了他，但是呢，好像一面是得着了，一面还没有设立在地上，所以他还要再来。他再来的时候，就要把他得着的国度、得着的权柄，然后设立在地上。所以呢，今天就在这一个过程当中。所以基督，这是第二方面，他已经得着荣耀、权柄和国度，然后他要再来把他说得着的国度带到地上来，建立在地上，设立在地上。所以这是第二方面。那么这是第二方面，他太清楚了，太好了，我们的主已经得着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这里说已经得着国度、荣耀和权柄，然后他说各族、各国、各方言的人都要侍奉他。你是哪个民族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中国人，是汉族，你是什么回族、苗族还是傈僳族，我不知道。无论如何，无论各族方言的人、各种方言的人呢、啊，你讲福州话，你讲广东话，你讲什么话，管你哪国话，有一天各族、各国、各方言的人都要侍奉他。然后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，不能废去，因为他的国也不能毁坏。这是第二方面。好了，那么第三方面呢，就是在第二章，第二章讲到基督的再来。基督的再来啊，在这个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那个梦中看到了，但是他把他忘掉了。但是呢，但以理呢就把那个梦啊，得着那个梦的启示，然后呢，得着那个梦的启示呢，这个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再来的基督。他在再来的基督呢，他是作为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。我们读第二章的第34节说：“你观看，见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，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。”把脚砸碎，于是天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全地。啊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主耶稣的来临，第二次的来临，他的显现，第一次来临，他解决了人罪的问题，解决了旧造的问题，把罪除掉了。完成了救赎，把这个旧造了结了，产生了新造。但是呢，你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好像我们读从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到今天，我们读世界史的时候，这个历史好像历史的演变跟他钉死之前没什么差别，对不对？你读不出什么差别来。读中国的历史也好，读世界的历史，人类政权还是打来打去，还是呢这个战争不断，然后呢就是野兽争斗，就是这样啊，交替政权的交替，好像那个人类政权呢没有什么变化。那这个呢，这就是主第二次来需要解决的。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解决政权的问题，没有解决政治的问题，也没有解决这个社会的问题。今年社会的不公平啊，这个今年社会中的许多的难处啊，还环境的污染啊等等，这个呢，我们的主在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解决。他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临只解决了罪的问题，解决了旧造的问题，产生了新造。而这个新造呢，是奥秘的。这个心脏呢是隐藏，这个心脏呢是看不见的。你是基督的心脏，在你的里面有心脏，在我里面有心脏，在我的外面有旧脏，我的旧的肉体，我的天哪，还活在这物质的世界，还是个旧脏。所以在我的身上有旧脏，有心脏，我这个人是在一个更新的过程中。今天他的教会也就在这个更新的过程中。所以呢，这个外面物质的社会、物质的宇宙、人类的政权没有改变。但是感谢主，请等候，等候基督第二次的来临。第二次的来临，
他要作为那一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啊，打在这个大人像。大人像我们都讲过了，讲过好多遍了。这个大人像就是人类政权的集大成。这个人类政权从巴比伦帝国演变到波斯帝国，然后到希腊帝国，然后再到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是铁呀、两条铁腿所表征的，然后再到它的脚，半铁半泥的脚，还有呢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，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，今天其实是在这个脚，半铁半泥的脚接近脚趾头的部位，还有在这里的罗马帝国的外形好像消失了，但罗马帝国的政治、它的制度、它的法律今天还在西方各国使用。那么到有一天，今天这个西方人、欧洲人啊，这个他们还做这个罗马梦，他们就像中国人做中国梦，他们就做罗马梦。但罗马梦就是要复兴他的罗马帝国。你要晓得，这个罗马帝国会复兴的，有一天罗马帝国的外形也会出现，就是以十国联盟的方式出现，就是十个脚趾头所标征的。所以这个到十个脚趾头的时候，就是、罗马帝复兴的罗马帝国。那么复兴的罗马帝国，他就、要公开于神宣战。你看今天的人类政权呢、其实是都是背叛神的，都是高举人的，都是拜偶像的，但是还没有一个人类政权呢说公开向神宣战，说跟神作战。那么到了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，当这个敌基督出现的时候，那个他要公开向神宣战。然后在最后的战争，世界上这个地史，这个主耶稣回来之前最后一次的战争，就是神跟人跟神的征战了。敌基督啊，他跟撒旦联合呀，也跟地上邪恶败坏的人物联合呀，那个所有邪恶的军兵都跟从了他，然后汇集在哈密基顿，汇集在中东那里，耶路撒冷附近呢，然后呢要公开向神宣战了、跟基督作战、那个战争啊是人跟神的战争啊，是敌基督跟基督的战争啊，是地跟天的战争啊。就在那个战争里，我告诉你，基督要降临，基督要降临，作为那块非人手所凿的石头，打在这个大人像的脚趾头上，也就是打在敌基督和他的石国上。然后呢，结果这一打呢，就把整个这个人类政权就彻底的销毁了。然后呢，那你晓得这一块石头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是基督，但是不光是基督，也包括基督和他的得胜者，也包括他的基督的心腹和他的，就是他的心腹军队。因为这个呢，在约珥书讲到基督的降临的时候，他说是大能者的降临，是众大能者，不光是基督，也包括其他的得胜者。那么在撒迦利亚书讲到基督的降临的时候呢，他说呀，基督和他的众圣者从那里降临啊、这里呢，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的第五节讲到啊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众圣者与他同来。所以这个降临这块石头，不光包括基督，也包括基督的得胜者。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他重生的信徒，然后呢经历他更新变化的人，也就在他制作的过程中，然后在他回来之前，他要先得着他的教会中的得胜者，这些得胜者要构成他的心腹，他要跟他们先有一个婚娶，在空中在云里有一个婚宴，有一个婚娶，这个婚娶之后，这些够格进到他婚娶中的婚宴中的得胜者要组成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军队。那新服穿的是婚宴的礼服，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而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你就看呢，启示录的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骑白马的基督，还有跟随他的众军，也就是他的新服，也就是他的军队，也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然后与他一同降临。所以那个降临是基督同着他的新服，同着他的军队，他的心腹就是他的军队，他的心腹军队也就是他的得胜者。所以呢，然后一同降临在那里毁灭敌基督。那敌基督呢，也聚集了一大群的军兵，包括十王联盟、十国联盟的军队，包括北方来的，包括东方来的两万的马军都聚在那里了。然后呢，基督就在那里把那些邪恶的人呢聚集在一起了，就像揣这个酒榨一样。那么启示录十九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叫做揣全能神烈怒的酒榨，那酒榨这每一个恶人，每一个坏蛋都成了一个恶葡萄、坏葡萄，然后堆在那里呢，被基督一揣呢，全部揣碎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在这个末后的战争所发生的。这里呢有几种的描绘，一种的描绘啊是说这块石头打在那个大人像的脚趾头上，把大人像打碎；另一种描绘啊是说揣这个全能神烈怒的酒榨。所以呢，无论是打碎也好，揣酒榨也好，都是那个最后的 这个消灭，最后的毁灭，大毁灭，就是基督要把敌基督和他的军兵全部的销毁，要把整个借助在这样一个销毁啊，把整个人类政权都销毁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人类的政权就全部解决了，一切抵挡神的人类政权，地上各国的政权都在那个销毁里彻底的被消灭了。然后呢，这里就说呀，他说这一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，充满全地。石头就是基督同他的大圣者，得胜者，大山就是他的国，他的国要充满全地。所以基督作为石头是中心，基督作为大山是补给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和补给，基督要成为这个中心，基督要成为这个补给，基督要做元首，基督要做一切，基督做中心，基督要做普及。所以这就是给我们看见的第这个第三方面，基督的来临，基督第二次的显现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在这个等待这个显现的过程中。那么第四方面，在我们等待基督显现的过程中，他的选民在地上，他的儿女在地上会经历啊各样的苦难，受到各种的逼迫。像今天我们的祷告，叫为那些受逼迫的、受磨难的、遭患难的圣徒逼迫。那么其中我们在单一的书第三章，我们看见他的信徒、他的选民所遭遇的极大的逼迫。因为那个尼布加尼撒造了个金像，要人拜那个偶像，你不拜那个偶像，你就要被丢到火窑里去。今天在许多地区，神的子民也是一样，把那个偶像放在那里，你要不要拜？你要不要去？你要不要参加那个聚会？那么今天你这里有三个人，他们拒绝拜那个像，拒绝拜那个像，结局是什么呢？结局就是要被丢在火窑里。但是呢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得胜者，他们就是在那里宣告说，急祸不然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能够把我们从火窑里救出来。那急祸不然，即使他不救，烧就烧吧，我们也绝不拜你的像。这就是他们的信仰，这就是他们的心智，这就是他们说拜真神的，信靠真神，敬拜真神的这样一般人。所以他们结果呢，这个火药被烧了七百日，抬他们人捆起来丢在火药里，抬他们的壮丁那些军人都被烧死了，结果他们捆着丢在火里，但是他们火里呢，他们在那行走，在那行走。那么尼布加尼撒一看，丢进去不是三个人吗？现在怎么有四个人呢？那第四个人好像神子，那个神子谁呢？就是基督。所以基督做了他受苦信徒的同伴，受苦选民的同伴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，我们的主在回来的途中，我们在地上还要经历各样的磨难，还要经历各样的苦难。像前面的圣徒们，有的为主殉道，有的为主牺牲，有的经历被监禁。那么这些个苦难，在这些苦难当中，我们的基督他一面在高天之上，他一面也做了我们这些受苦的他的选民的同伴。那么这个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可以见证，对不对？保罗是这样，他在监牢里，他在写出来的腓立比书，没有读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常常充满喜乐。我们去算了，总共多少说了多少次，你们要喜乐，你们要常常喜乐，在主里喜乐。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他在那里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在罗马的监牢里。那你他能够喜乐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基督的同在，基督的同在就叫他喜乐，叫他不能喜乐的人能够喜乐。那就是这个早期的得胜者保罗。那我们近期的，我们前面的弟兄尼托生弟兄。尼托生弟兄为了坚守他的信仰，就被监禁，不是监禁一年，也不是监禁两年，那是监禁二十年。在二十年的监牢生涯中，如何，那个是个怎么样的苦难？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有孩子，我们坐监的时候，弟兄姊妹的孩子还会去看望。我们的尼弟兄没有后代，没有肉身的孩子，他唯一的爱人，唯一的家人就是他的妻子。但是他妻子在他前面一年也去世了，他想要回去奔丧，但是不许。你说这是何等的痛苦！所以唯一的亲人也死掉了，去世了，也没有人来看望他。那在监牢里， 那个孤单，那个痛苦会是怎样的痛苦？弟兄姊妹可以想想看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在尼托生弟兄中监牢里，临去世之前，其实他去世啊，就是在5月30号，就是在这个月。那么在去世之前，他留下的纸条，写出来的信中的最后一封信，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很宝贝的话，他说：“我仍然维持我里面的喜乐。”这个喜乐，他不能说别的话，他说别的话说不出来啊，他只能说我能维持我里面的喜乐。你想想，他怎么能维持他的喜乐？一个这么样的人，马上要死了，马上要殉道了，然后最亲爱的人也去世了，然后孤单一人在那里，生活那么样的艰难，那么他怎么能维持喜乐？你想想看，我相信，就是主的同在，主基督与那些受逼迫的圣徒同在，然后维持了他们里面的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预备好，在主回来之前，在这幕后的这段行程中，我们还有一段十字架的道路要走，还有一段苦难的道路要走，甚至会经历灾难。而今年一些这个疫情 pandemic 这个 crisis， 好像大家在家里关了几个月就受不了了。这个其实关的其实还可以外还散步呢，戴着口罩还可以出去呢，还有弟兄姊妹来往啊，还可以线上通话呢，可以交通呢。我们的倪弟兄在那个年代能跟谁见面？能跟谁通话？能跟谁交通？能做什么？他唯一能交通的就是在灵里跟神交通啊。他在那个情形下，我们的主与他同在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在主回来之前，在他作为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碎这个大人像之前，他的选民在地上还要经历一段的苦难，还要经历一段的磨难。但是我们记得但以理书中这位基督与他受苦的、受逼迫的、受灾祸的他的选民同在，因着他们的同，因着他的同在，那个火窑就成为愉悦的地方，那个火窑的火就不能伤害他，因着他的同在，狮子坑就成为愉悦的地方，狮子的口就被封住。我们不知道最后一章这个到了后面一段，但以理因着祷告被丢在狮子坑里，他的同伴因着拒绝拜偶像被丢在火窑里，在狮子坑里的经历，在火窑中的经历，都是经历啊这位基督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基督不光是要来的，他今天就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，我们记得他的同在，我们呼求他的名，我们跟他交通，他绝对与我们同在。他的同在会叫我们的受苦的环境，会叫我们逼迫的环境，会叫我们艰难的环境变成一个愉悦的环境，变成一个愉快的地方。这是我们弟兄前面的弟兄的保罗的经历，尼托生弟兄的经历，我们的李弟兄当被日本人关监禁起来的时候，日本的县民监禁了30天的时候，他在那里见证主亲自向他显现，与他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担心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因着要来的逼迫和试炼担忧，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的基督在他被掳的选民中与他们同在，在低微的地位上，在卑微的地位上同在，那么在监禁的环境中与他同在。这就是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的基督的第四方面。那么基督的第五方面就是在第十章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超越。那么这个超越的基督跟启示录第一章约翰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的。哦，他是穿着细麻衣做祭司，他是带着乌发金金带，他是在他神性里做王，他如水苍玉，他是神圣的，他是属天的，他是满有生命的。哦，他的手和脚啊，如锻炼明亮的铜啊，就是他经过审判和试炼，他自己经过审判和试炼，所以他是发亮的，所以他也能够啊审判人，也能够试炼人，所以在这个试炼中，我们也盼望能够成为发亮的铜。哦，我们看见他的脸面像日头，他的脸面像闪电是发光的，他的眼目像火焰是焚烧的，是照耀的，这样的一位基督。哦，是超越的基督。所以这位超越的基督是要做什么呢？向我们的显现，给我们看见他要居首位，他要在万有中居首位。这就是整本圣经给我们启示的，这也是新约给我们看见的神的旨意，神永远的定旨，神永远的经纶，神永远的计划，就是要让这位基督，这位超越的基督在万有中居首位。 哦，在哥罗西书说，他也是召回身体的头，他是原始时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，使他可以在万有中去守。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讲到了，讲到他的升天的时候，他说他掳掠了那些被掳的，将各样的恩赐啊赐给人。他说讲到他的掳掠那些被掳的时候啊，他也说呀、啊，他升上去的这一位啊，也曾经降下啊，他的降下呢，也他的降下之后，他说第十节第四章的第十节说，那降下的也是那升上远超诸天之上，为要充满万有的。这位基督经过了一个宇宙的旅程，他是神成为人，这是他的降下，从天降到地。他经过死，从地降到阴间的地下极深之处，然后他又从阴间里出来，就是他的复活，从阴间升到地上，又从地上升天到天上，从地升天。所以他从天降到地，从地降到地的地下之处，从地的地下之处阴间升到地上，从地上升到高天之上，他完成这个宇宙的旅程。他这里说什么呢？这里说他要为要充满万有，这位基督要充满万有啊，所以他这块石头要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呀、啊，整个万有，整个宇宙都要被他充满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这位超越的基督，有一天要充满万有，有一天要充满这个宇宙，他的国要充满这个全地，正充满这个全宇宙。基督不光做元首，他在万有中居首位，他也要做普及。他不光做中心，他也做普及。他是中心，他又是普及，他也是元首，他也是万有，他在万有中充满万有。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异象，这就是基督的异象。有一天基督要充满万有，在基督充满万有之前，他首先要充满我们这个人，要充在基督充满整个宇宙之前，他要先充满我们这个小的宇宙，先要充满我这个人，先要在我这个宇宙里，在我这个小宇宙里居首位。所以这位基督今天是如此的超越，他要打碎大人像，他要消灭一切的野兽，他要充满万有。这个是我们看见单一领书看见的很清楚的，他要再来的时候要把那个大人像打碎压毁，他自己要充满天下，他要消灭那个大人像，就是那四只野兽，也就是地上人类的政权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他成功这件事之前，他要先在我们的里面打碎大人像。我们这一个人是很复杂的，一面来说我们已经蒙了重生成为神的新造，另外一面说我们还在旧造，在我们的身上还有旧造的成分，在我们的里面还有大人像，还有啊这个人类的这个偶像在我们的里面。你可能拜别的偶像，你可能有在你的心中有偶像，你可能没有别的偶像，你自己就是偶像，你自己呢把自己当做偶像。你这个偶像是你崇拜别人也好，或者你崇拜你自己也好，你这个偶像啊需要先被他打碎。今天这块非人所凿的石头要先打碎我们里面的偶像，然后他先充满我们这个全人，那么才借着我们充满万有。这就是神今天做工的路，先要得着一般人，得着今天在地上的人，得着他的选民，得着他的基督徒，得着他的信徒，得着你和我，然后呢在我们的里面摔碎偶像，在我们的里面打碎这个大人像，甚至消灭我们里面的野兽啊！这个大人像一面来说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看是一个大人像啊，光辉的、荣耀的、伟大的、光荣的、可怕的。但是另外一面呢，单一里看是野兽，野兽就是撕咬的、撕杀的、吃别人的，这个野兽把那个野兽吃掉了。所以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旧造里，一面有这个偶像。可能拜别的偶像，也可能你自己的偶像，一面也是一种野兽在我们的里面。有的时候你莫名其妙你恨起别人来，你讨厌起别人来，那是不是野兽的东西？其实在我们的里面，在我们的旧造里，我们是被得罪了，我们被藐视了，我们被羞辱了，我们里面就产生一种怨恨，产生一种痛恨，你就恨不得说把它干掉。你这个什么的，这个就是野兽，这就是那个四只野兽的本质。所以在我们的里面不光有大人像，我们里面还有野兽。所以我们今天要需要做今日的单一里啊，祷告啊，窗户开向耶路撒冷啊，窗户开向基督啊，让基督进来啊，让基督打碎我们里面的偶像，让基督消灭我们里面的野兽，让基督除掉我们一些旧造的成分，让这位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，在我们的里面居首位，在我们的里面做一切。我们说主啊，你现在我的里面充满我这个宇宙，充满我的全人，至终啊，你要借着我 把我做成你的心腹，做成你的得胜者，做成你的心腹军队，跟随你一同来打碎那个大人像，然后呢，让这个你的国充满全地。这就是但以理书，我觉得太宝贝了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，宝贝这位基督，宝贝这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的基督，为我们了结旧造的基督，在我们的里面产生新造的基督，宝贝啊，这位得着天上地上权柄荣耀国度的基督，也宝贝这位要来的基督，这位要来的基督啊，要打碎一切人类政权的集大成啊，他自己要充满权力啊，也宝贝今年他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，当我们遇到磨难的时候，受到逼迫的时候，永远记得他如何与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同在，如何与保罗同在，如何与尼多生弟兄同在，也照样与你同在，他与一切受逼迫的信徒，他的选民同在，因着他的同在，一切的环境都成为可逾越的，可享受的，不是那么的痛苦的，所以叫苦难变成喜乐，苦难变成享受，这就是今年的基督啊！而这位基督是要我们来珍赏的，是超越的基督，他要先在我们的里面得着首位，要在我们的里面充满万有，充满我们的心，我们心的每一个房间都要向他敞开，至终他要得着我们，做他的得胜者，做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军队，跟随他一同降临。求主啊，得着我们，保外这位基督。